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我是今天的主播吴曦。首先要带给大家的这篇文章是来自林清玄的《一生从容》。在国父纪念馆，每逢假日，总有许多青少年溜直排滑轮，还有一些教练免费指导。我喜欢看人溜直排滑轮，因为它充满了力、美与速度。如果再年轻几岁，我也想来学溜滑轮。散步的时候，只要路过国父纪念馆，都会转进去看人溜滑轮。我最喜欢在入口的地方看教练教导初学滑轮的人。教练的开场白经常是：溜滑轮最重要的需要先会学会跌倒。如果我们懂得跌倒而不受伤，就不会害怕跌倒，学会溜滑轮就很快了。溜滑轮和骑自行车一样，一定会跌倒，不跌倒是不可能学会的。教练开始示范，高速跌倒时要如何翻滚，撞到东西时要如何闪避，失去平衡时要先保护重要部位。看着教练在那里不断的跌倒，我忍不住想，跌倒的学问可真大呀。接着换学员练习跌倒，他们一个个穿戴整齐，有多种安全保护，头盔、护膝、护腕等等，很像外星来的兵团在练习作战。一二三扑倒，一二三前滚翻，一二三侧滚翻，一二三相撞。听着教练的指挥，学员不断的练习，看来非常有趣。学跌倒学的差不多了，教练还问：还怕跌倒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现在可以自由带开去溜滑轮了，教练宣布。一群人于是往空旷的广场溜去，仿佛射出去的箭。每次看人学跌倒，总使我深有感触，想到在实际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跌倒，也从未有人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的感情会跌倒，你的学业会跌倒，你的事业会跌倒，你的人际关系会跌倒。因为人生和溜滑轮一样，一定会跌倒，不跌倒就不叫做人生。由于没有学过跌倒，在每一次跌倒时总是伤得很重，甚至个性比较强烈的、比较要求完美的人，一跌倒就完了，绝望了，万念俱灰了。当我们看到有些人为了极轻微的跌倒就自伤、自残、自戕、自杀，做出比实际跌倒更严重百倍的自我凌虐时，内心总有深深的同情。在同情的时候，又忍不住会问，为什么没有人教我们跌倒？为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学过跌倒？我们总是告诉孩子不要深陷感情的泥沼，却很少告诉孩子，在感情受伤时正是显现风格的最好时机，要尊重别人的选择，要善待自己。我们总是说要尽一切可能的追求成功，却很少说在追求成功的路途上要给自己留空间，给别人留余地。我们总是说往前冲什么都不用怕，却很少在往前冲时戴头盔、护膝、护腕，做好保护措施，并预先演练跌倒。 人生里的跌倒与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跌倒的价值是使人坚强，失败的意义则是让我们更珍惜人生。一个人如果学会跌倒，学会认识失败，等于是学会人生的一半了。不怕跌倒，不畏失败，就能升起一些从容。从容是老天送给内心有空间的人最好的礼物。当我沿街散步，看到美丽的街景，总会停步；看到动人的情景，也会驻足。随情随性地穿街过巷，然后回头看到人潮与车流向不可知的地方奔赴。我总庆幸自己是个作家，有一些内在空间，有一些从容。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希望的请帖。我只要每天拿这张请帖，就能立即抵达繁华的彼岸。对我来说，写作就是美好的安慰。我只要每天有新的思维，就能很快发现失败和跌跤的意义。我不是那么烦恼，也不是那么在意，我不会那么执着，也不会那么僵化。我不爱那么虚无，也不爱那么现实。我已穿了文学的轮鞋，也跌倒过数回，我还会自由地去溜滑轮。比起昔年，我已学会了从容。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无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说爱都太过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烧得火红，手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 月之风在落空。
23岁时，我大学毕业才几个月，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当时列下了一些计划，如今通通实现。仔细想想，可能源于自己近两年来近乎魔鬼训练般的自律。所幸这份自律给我换来了不一样的、更精彩的、更成功的人生。关注我公众号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最近一年多来，无论发生什么，每晚9:59，我一定会更新一篇文章，几乎没有食言的时刻。从最基本的写文章，到如今的成立公司，如今一步步走来，获得了一些小成绩，我都认为是我的自律所造就的。再回过头来看我身边一些很成功的朋友，他们之所以成功，都逃不开一个共同点，自律。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有着相同的条件，相似家庭背景，同一所学校，可因为大学时前者不间断学习，后者彻底荒废自我，最后前者获得了成功。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我想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自律。我认识一个知乎大 V， 现在快20万知乎关注了，公众号平均阅读量也达到了2万左右，同时还运营了自己的课程和社群。而他完成这一系列的时间，仅仅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问其原因，自然还是逃不开自律。他通过极度自律、刻意练习的这一年，实现了财务自由。我想你肯定非常感兴趣，我的朋友或者我到底搞清楚了什么事情，才能义无反顾地去实现心中的梦想。其实搞清楚的事情非常简单，自律换取自由。我知道你肯定有一点不屑，你会说，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呀，可是臣妾就是做不到啊。不，你做得到，只是你从潜意识里不肯自律，或者说你不肯付出自律的代价。我和我朋友的个人真实经历告诉你，自律的确能改变你的人生。我朋友考的是心理学2级，他告诉我，在心理学中，人会把工作态度分成3种，一种仅仅是把工作当成赚钱工具，钱不够多，做事就不认真。二是工作是自己的未来，希望利用工作获得成功或者财务自由。三是将工作当成追求，无论发生什么，都把自己的事业摆在第一位，哪怕牺牲自己的健康，也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的朋友是第三种人，我也是这种人。举个例子，我最近刚刚举办公司，为了一些业务，我必须出去应酬，喝到凌晨2点回家，也不忘先写完自己今天的文章和明日的工作安排再去入睡。这种自律听上去容易，其实执行起来特别难。我的朋友高太爷也是如此，因为自律性的产出，在一年内完成了知乎和公众号各涨20万粉的目标，获得了财务自由。所以我认为，自律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精彩。再说个相反案例吧，我大学有个同学，他来自农村，据他的描述是叉叉省、叉叉市、叉叉县、叉叉镇、叉叉村。 大学认识四年来，我见他买过的新衣服一只手可以数过来。他穿的衣服大多数都是大一时从家里带过来的，他唯一有一次买了件材质稍正常的衬衫，他把这件当成宝贝，只要出去玩就穿这样，也是地摊货级的。我对他的厌恶绝不是因为他的贫穷，事实上我有很多好朋友都很穷过，但不妨碍我对他们的欣赏。对这个人的厌恶是源于他的不思进取和自甘堕落。大一刚入学时，可能是刚经历过高考，这个人的三观还是比较正的，还能说出只要努力都会有的这些话。可惜并没过多久，他开始暴露了种种劣迹。他极度自我，不顾别人的感受，可以在别人休息时还大声放音乐。他生活习惯很差，在宿舍抽烟，烟头四处乱丢。他每句话结尾都要带个脏字，评价谁都是笨蛋，没有任何逻辑思考。例如老师布置设计作业他不会，便骂老师。例如同学中谁靠自身努力赚了笔不菲的费用，他说那个谁谁谁谁知道钱怎么来的，天天那么累有啥意思。我要是跟他一样有个好爹，我天天打游戏。例如他对学霸评价，有啥用，还不是跟我一样出来给没文化的大佬打工。他对努力健身的女孩子评价，有啥用，身材搞好还不是给别人看的。他否定一切努力，他也放弃努力，他从不反思自己。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不用费脑不用费力可以赚很多钱的工作，然后天天打游戏。他把一切音乐、绘画、电影、文字上的艺术美好统称为没意思，自甘品味的堕落，再继续称呼每一个努力在自身领域奋斗的人为傻子。大四了，身边的同学考公务员的考公务员，考研的考研，找工作的找工作，出国的出国，继承家业的继承家业，他依旧窝在宿舍打游戏。四年大学，他没学习任何专业技能，也没扩展自己的视野，见更多有趣强大的人。他有时候在打完游戏叹息下，唉，毕业了要去搬砖了，没人给我钱花了。然后说要考公务员，在他眼里公务员就是坐着收钱，可是第二天起来打游戏，生活费不够了，他说要找工作，可是第二天起来打游戏。我想的是，贫穷并不是原罪，大学生中看不起贫穷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一个人背后的行为和自身的努力才是赢得人尊重和喜爱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是和我描述的这个大学同学一样，你可能要好好反思了。他无法准时起床上课，天天熬夜打游戏，睡到中午，因为不自律常常挂科。两年后，我最近听闻好端端大学毕业的他竟然已经沦落到去工厂打杂了。不自律真的可以毁掉一个人。回想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也是如此，不自律时事事不如意，自律时哪怕不如意也能有条不紊解决一切苦恼。我想正是因为自律，才让我最终成为了我想成为的作家和创业者。最后谢谢你因为简浅看完这些字，有什么话想说的就写在这里吧，我会看的，我是你的邻家好朋友。你一定要记得，别让你的不自律 最终摧毁了你的人生。
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像午夜星辰的悄然心动。每次孤独的被彷徨左右，你总会给我前行的力量。如果时间可以停留，我想留住这一刻。如果命运可以重新选择，我只想 就这样守护着你。曾经疯狂而无知的自己，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珍惜。我一次次的伤害了你，一次次的让你伤心委屈，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拥有，让我狂野无助的心门感觉到了幸福和温暖。先离开这世界，这首歌就当作我们的离歌。我知道你会难以忍受，亲爱的，请别再为我哭泣。生命中璀璨的起起落落，让我学会了平静地面对折磨。你用我对你的爱改变了我，也让我变得越来越执着。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在一瞬间思念的悄然心痛，在每个彷徨挫败的路口，因为有你让我更加的坚强。如果有一天我先离开这世界，这首歌就当作我的挽歌。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生命中真的感激有你。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红云餐馆刚溜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